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说法。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我们不能相信圣经。很多人都认为圣经是传说中的作品汇集，缺乏历史上的可信度。有一群知名度极高的学者组成了以圣经批判为基础的非宗教性学术研究团体耶稣研究会，他们宣称圣经中所记载指耶稣说过的话和做过的事中，只有不到 20% 是在历史上有迹可循的。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个说法呢？本书在此并没有要一一检验圣经各个部分在历史上的准确性，但我们要问，我们是否能够相信福音书、新约圣经中有关耶稣生平的记载在历史上是可靠的？在此我所指的福音书是正典中的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他们是在很早期就被教会接纳并且认定为真实而有权威性的圣经书卷。新约圣经中的福音书常常被人说成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说福音书中的事件是在发生了许多年以后才写的，因此作者对耶稣生平的记载并不可信，即使他们不是全然想象出来的，也大都被美化了。还有许多人认为，在众多的记载之中，仅有四本福音书可以成为正典，而其他的书卷则被贬义，其中包括所谓的诺斯底福音书，这是因为那四本书卷支持教会的权力制度。这种信念因着畅销书《达芬奇密码》的流行而再度得到大众的掌声。这本小说把原来的耶稣描绘成一位伟大，但显然只是一位人类的教师，他死后多年被教会的领袖们塑造成为一位复活的上帝，为的是要借此得到在罗马帝国中的权位。然而，有几个重要的理由让我们可以相信福音书的记载在历史上是可靠的，它们并不是传说。第一个理由，福音书的写作时间不够久远，所以它们不可能是传说。新约正典的福音书是在耶稣死后40至60年之间所写的，而保罗的书信则是在他死后15至25年之间所写的，其中已包括福音书所记载指耶稣一生的各件大事了，他的神迹、宣告、被钉十字架、复活等。这表示圣经所记载指耶稣一生的事迹已经在几百位亲身经历过那些事件的人当中流传。路加福音的作者就宣告说，他的记载是照着当时还活着的见证人所传给他的话而写，见路加福音1章1到4节。在一本重要的著作《耶稣与他的见证人》中，作者圣经历史学家包恒排列出许多历史上的证据来证明，在福音书写作之时还有许多众所周知的听过耶稣教导和见过耶稣事迹的见证人活着，而这些人既拥有清楚的记忆，又公开的终身投入教会中，继续为那些记载的真实性而做资料来源人和保证人。包恒还用福音书本身中的证据来显示，福音书的作者会在经文中提到见证人的名字，以向读者们保证其引述是真实无误的。以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为例，他提到帮耶稣背十字架到加略山的人是古利奈人西门，就是亚历山大和卢甫的父亲，见马可福音15章21节。其实作者马可不需要提到这些名字，除非是因为读者们认识他，或是和他有一点关系。马可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要问的话，亚历山大和卢甫可以作证，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是真实的。此外，保罗也曾对读者表示，他们可以向活着的见证人查验他所说有关耶稣事迹的真实性，见哥林多前书15章1到6节。保罗指出，有500位见证人曾同时见到复活的耶稣，除非真的有这些活着的见证人可以确认作者所写的内容无误，否则他不可能会在一份预备要给公众阅读的信件上写出这样的话。凡此种种证据都可以驳斥前面提过的那个错误看法， 即认为福音书是找不到作者，由口头流传下来而被收集起来的传统文集。相反的，他们是真正的历史文件，是由亲身见过耶稣的见证人口述而被记录下来的，保存了耶稣所言所行的许多重要细节。那些当时还活着的见证人，不只包括支持耶稣的人，还包括许多旁观者、官员以及反对耶稣的人，他们都听过他的教训，见过他的作为，也看过他的死亡。因此，如果有任何编篡假造的内容，他们一定会站出来向之挑战。如果福音书的作者曾经对任何一个事件的记录做大量的修改或大肆的美化，却又想要让大众相信他的记载，那么在时间上就必须是在那些亲身经历这些事情的见证人死掉很久以后，甚至包括这些见证人的儿辈和孙辈，他们绝对不能还活着，否则就一定会揭穿那些美化和造假的故事。然而，从福音书的写作时间来看，这样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因为时间还不够长。不仅如此，如果福音书中所记载之耶稣的话语和作为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新的信仰也不可能传播得那么快。保罗曾在亚基帕王面前充满信心地确认，耶稣一生的事迹是大家都知道的。使徒行传26章26节说，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耶路撒冷的众人一直都在场，他们都见过耶稣，也听过耶稣。如果耶稣被钉十字架的事不是真的，那么当几千个见过耶稣，知道他是否真的被钉十字架的人还活着的时候，新约圣经就不可能这么记载。如果耶稣在死亡之后的显现不是真的，那个空坟墓不是真的，他所有的宣告不是真的，但新约的文件却仍这样记载，那么基督教就绝不会扩展下去，所有亲身听过耶稣的人都一定会耻笑他们。新约正典中的四卷福音书之写作年代远早于那些所谓的诺斯底派福音书。诺斯底派文献中最有名的多马福音是从叙利亚文翻译来的，而根据学者们的研究，这份关于多马的叙利亚传统文件的写作时间不会早于主后175年，这比起早已广泛流传的正典中的福音书时间晚了100年以上。著名的作家高普尼曾在《纽约客》杂志的专文中提到，诺斯底派福音书写作的时间太晚，以至于他们对教会的信仰不足以造成挑战。就如同若有人在19世纪的美国俄亥俄州找到一份支持英王乔治三世的文件，不足以对美国民主制度造成挑战一样。乔治三世是美国独立时的英国国王，然而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却在写成之后几乎立刻就被确认为有权威的见证。因此在公元160年时，里昂的教父艾任纽就宣称有四卷福音书，而且仅仅只有四卷。达芬奇密码一书中所提倡和流传的观念显然不是正确的，因为他认为新约圣经的正典是由君士坦丁大帝所决定的，而他排除了别人所假定的时间更早更有凭据的诺斯底派福音书。虽然大家都知道达芬奇密码的小说和电影故事只是虚构的，但其作者丹布朗却执意说其历史背景是真实的，也有许多人对此赞赏不已。这本畅销书描述说，在西元325年时，君士坦丁大帝以政令宣告耶稣的神性，却消灭了其他认为耶稣仅是一位人类老师的证据。然而在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中，我们就已经看到基督徒以耶稣为上帝来敬拜他，见腓立比书第二章。而历史学者认为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在基督受难后不超过20年。基督徒从最开始就相信耶稣的神性，这是早期教会成长的动力。有一位历史学家如此评论说， Dan Brown 说，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25年的尼西亚大会中给基督教的信仰强加上新的解释，就是以政令宣告耶稣神性的信仰，却否认了他所有人性的证据。这个意思就是说，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能赢得宗教竞争的胜利，乃是靠权力的运作，而不是靠它本身所发出的吸引力。然而，真正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教会早在它还没有得到权势之前，在它还处在各样的逼迫之时，就已经在那个竞争中获胜了。如果历史学家以挖苦的角度来描述，会说君士坦丁大帝之所以会选择基督教，乃是因基督教已经领先群雄，而他只是想站在赢家这一边而已。现在让我们看看第二个理由，福音书的反面记载太多，所以他们不可能是传说。今日很多人接受这样的理论，去认为福音书是由教会早期的领袖所写的，目的是要推展他们的政策，整合他们的权力，以及建立他们的运动。但是这样的理论却与我们在福音书中所看到的截然不同。如果这种流行的看法是正确的，即认为福音书的内容是被早期教会的领袖所左右，以便支持他们自己，那么我们应该会在福音书中的很多地方看到，当耶稣与人辩论时，他会站教会这一边。但是我们在福音书中却找不到支持这种看法的证据。举例来说，我们知道最早期教会中的最大争议之一，就是有人认为外邦的基督徒需要接受割礼。然而我们却在福音书的记载里找不到任何耶稣对这件事所说的话，耶稣对割礼的事保持沉默。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早期教会没有随意编造出耶稣的话，是他所没有说过的。如果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事没有真的发生过，那为什么早期基督教运动的领袖们要编造这个故事呢？这只会带来反效果。因为对希腊或犹太文化中的人来说，当他们听到福音的故事时，都会自然地认为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一定是个罪犯，不论说这故事的人如何去解释。如果耶稣能够自己开脱十字架的使命，那为什么基督徒还需要编造出耶稣在科西玛尼园中求上帝的事呢？或是编造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呼喊，问上帝为什么离弃他？这些记载只会得罪或困扰那些在第一世纪时可能信主的人，因为他们可能会下结论说，耶稣是软弱和失败的，辜负了上帝的托付。此外，在当时那个女性地位很低的社会中，为什么明知女人的证词在法庭上是没有效力的，却还要编造说最先几个见证耶稣复活的人是女性呢？如果你要编造耶稣复活的故事，一定会以基督徒团体中的几位柱石男性作为看见耶稣走出坟墓的见证人，那不是更合理吗？由此可知，圣经含有这些记载的唯一可信理由，就是这些事情都真实的发生过。此外，为什么福音书经常把使徒们，后来成为早期教会的领袖们，描绘成心胸狭窄、会妒忌、迟钝的几乎无可救药的人呢？而且最后他们都成了懦夫，有意或无意地让他们的主失望。圣经历史学家包恒曾经有过类似的讨论，谈到福音书对彼得否认耶稣的描述，又指出彼得甚至还起誓咒诅了他的主。见马可福音14章71节。为什么在早期福音书中会有人要去强调教会中重要的领袖这个可怕失败？不可能会有人去编造这个故事。而且包恒又说，即使这件事是真实的，除了彼得自己以外，也没有人敢再提说这件事。彼得自己必然是这个记载的资料来源人，他是保存和传扬这个故事的权威。当我们把正典的福音书和诺斯底派福音书的内容拿来比较，就让我们再一次的得到启发。多马福音和类似的文献表达出一种哲学思想，即所谓的诺斯底主义。他认为物质世界是黑暗和邪恶的所在，我们的灵魂若要离开物质的世界而得到拯救，就必须借着神秘的启示，又被称为诺斯，也就是知识的意思。这个思想与希腊、罗马的世界观极为相符，但却与第一世纪耶稣所处之犹太人的世界观完全不同。因此，相反于达芬奇密码 和类似文献所说的，在古代世界中，为了权力而趋炎附势的不是正典的福音书，而是诺斯底派的福音书。正典的福音书因着对被造之物质世界有正面的评价，以及因着对穷人和被压迫之人的关注而得罪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当权者。正典的福音书不仅更能让我们从正确的历史角度看到耶稣的真实面，也勇敢地对希腊、罗马读者的世界观提出了挑战。让我们看第三个理由，福音书的细节太多，所以他们不可能是传说。鲁易斯是一位世界级的文学评论家，他在阅读福音书时有如此的评论：我一生中读过许多诗歌、浪漫故事、幻想文学、传说和神话，我知道他们的文学形式是什么样子，我也知道他们和福音书是截然不同的。对于福音书经文的看法只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认为他们是真实事件的据实报道，不然就是认为他们是由某位不知名的古代作者在不知道前因后果的情形下突然拥有写作现代小说之写实叙述的全套技巧。鲁易斯的意思是说，古代的小说和现代的小说完全不同，现代的小说是写实的，其中包含很多细节和对话，读起来就像目击者的记载，然而这种小说的文体是在晚近300年才发展出来的。但是在古代的文学中，不论是浪漫故事、史诗或传说，其内容都是高远而不可及的，通常会省略掉细节，除非是和主要角色及情节的发展有关。因此之故，你不会在北欧的史诗贝奥武夫或希腊的史诗伊里亚德中读到主角正注意到下雨或是在睡前叹一口气的这种情节，只有在现代的小说中才会加上细节以制造真实的气氛，但这是在古代的小说中绝对不会有的内容。福音书的记载不是小说，在马可福音第四章中，我们看到耶稣在暴风雨的船上枕着枕头睡觉，而在约翰福音第21章中，我们读到当彼得看见岸上的耶稣时，他离岸约有200肘，也就是90公尺的距离，然后他跳进水中，后来他们共打到了153条鱼。此外，在约翰福音第8章中，我们看到当人把一个在行淫时被抓到的女人带到耶稣面前时，他正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圣经上没有说他在画什么，也没有说他为什么要画，这些细节都和情节以及角色的发展完全无关。如果是现代的我们要去虚构一个有关耶稣的动人故事，那我们就一定会加上这些细节，以使故事的气氛更为真实。但是这类的小说技巧在第一世纪是不存在的，因此为什么古代的作者会提到枕头、153条大鱼以及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等细节呢？唯一的理由就是因为这些细节深深地存留在见证人的脑海中。圣经历史学家包恒收集了许多心理学家所做的关于回忆之标记的研究，又仔细查看目击者对事件之描述的标记，并且比较他们与虚构小说以及组织重建之历史间的差异。回忆是有选择性的，它定格在一些独特并有重大后果的事件上，他保留某些不相关的细节，正如鲁易斯的观察，他采取一个参与者之有限的观点，而不是采取一个全知之旁观者的观点。他会显出经常被反复诵读的记号。接着，包恒指出，这些标记都出现在福音书的记载中。如果有人经常反复地讲述一些生动而重要的事，那么你一定就会记住他们几十年。在古代世界中，门徒本来就应该牢记师父的教导，而且耶稣有许多讲论的形式，就是为了让人便于记住。这些事实的因素都使人很有理由相信这些记载是真实的。包恒也从人类学中寻找证据，以证明门徒不至于肆意编造或美化耶稣一生的故事。20世纪早期的批判学者假定，早期的基督徒使用了相当流畅的手法，而传承了一些流行的民间故事， 而且又为了配合他们当时的情况而肆意地修改了那些故事。然而包恒引用了历史人类学家范斯纳对非洲原始文化中有关口述传统的研究来反驳他们的看法。在非洲原始的文化中，虚构的传说和历史的记载之间有明显的不同，而且也用更多和更大的功夫来保存历史记载之准确性。这个研究的发现削弱了百年来对福音书之批判研究的根基。包恒说，以批判福音书的文学形式为开始的学者们相信，早期基督徒在传扬耶稣传统时并没有区分过去历史上的耶稣与他们现在所相信的耶稣之不同，因为这不是一般口述社会所会做的事。然而这个看法并不正确。在我写作的今天，似乎有一股随着丹布朗之达芬奇密码而涌来的洪流，这是时代杂志编辑毕尔玛所称的圣经修正主义。他所指的包括最近所宣称找到的耶稣坟墓，以及耶稣和摩大拉玛利亚结婚生子的传闻。其他的学者也出版书籍说，他们从诺斯底派福音书找到了一些新的亮光，看来似乎还继续会有别的新看法出来。毕尔玛引用了出版者周刊的资深宗教版编辑盖瑞林的话来说到他所称的达芬奇密码效应。在丹布朗之前，早就有人把历史翻案了，只是那些书从来没有成为畅销书，作者也从来没有被邀上电视台访谈。所有这些修正主义者所说的历史都完全地忽略了另外一群正逐渐增加之严谨的学术研究。这些研究显示出，当年许许多多见证到耶稣一生的人后来还继续活了好多年。正如英国学者泰莱所说的著名评论，如果怀疑论者对圣经的看法是正确的，那么所有的门徒在耶稣复活之后都应该立刻被提到天堂去，因为唯有如此才可能在福音书写作之时在耶稣的故事中加入传说的元素。然而事实并未如此。因此很讽刺的，大众媒体所宣传之耶稣生平的记载乃是出于一个世纪以前所兴起的对圣经有高度怀疑的看法，但其学术上的根基却正在急速的崩解之中。